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5月7号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贸易谈判形势突然新变，短期内达成协议努力遇挫。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5号发出推文，说他打算从今个星期五5月10号开始大规模提升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水平。美中贸易谈判形势为什么会突然新变的呢？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在短期内达成协议结束贸易战的可能性还会有几大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宇、方兵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在推文中说，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中，但是进展太迟缓，他们试图重新谈判是不可以。他的推文中说，从星期五开始 10% 的关税将升至 25%，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3250亿美元商品没有被加征关税，但是将很快开征，税率是 25%。据彭博社报道，形势急转直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方上一轮在北京的谈判中收回了之前做出的承诺。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表示，中方官员对美方官员表示，他们不能够接受一份要修改中国法律的贸易协议。而在这个之前，中方已经在协议的文本中做出了相关承诺。知情人士说，主导美方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原来以为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中方在该议题上改变立场，试图重新谈判。莱特希泽对此感到愤怒，并将情况报告给特朗普。美国时政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要重新谈判，因为中国想要退回去修改协议中已经落实的一些条款。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说，中方对特朗普的推文感到惊讶，并考虑取消原计划这个星期三5月8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1轮美中贸易谈判。北京方面尚未就美国媒体披露的有关中方收回承诺的指称予以正式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5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仅仅含糊表示，中方团队正在准备赴美磋商。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说，一些工作级别的中方官员原定于星期一启程赴华盛顿，但是现在被要求原地待命。中国副总理刘鹤原计划本星期率领一个1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赴华盛顿，力争在本轮谈判后敲定与美国的贸易协议。美中贸易谈判的形势急转直下，凸显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多变、不可预测的特点。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尹尊升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特朗普总统的一贯手段，通过推特先发制人，置对方于被动地位，现在中方亦了解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对于美方威胁对中国部分产品加征关税，类似的情况以前多次出现过，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向十分明确，美方亦非常清楚。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高级顾问金斯德发推文说，我长期警告过，不要认为与中国的协议是理所当然，不可预测性是本届政府的标志。现在看来，外界原本预期美中两国有可能在本轮华盛顿谈判后敲定一份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减少。西东大学的尹尊升表示，谈判现在很可能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阻力。他说，所以特朗普采取一种高压的办法进行比较严重的威胁，这样容易使事情陷入僵局，中方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北京即使答应他的要求，在国内亦交代不到。时政评论员张家敦认为，特朗普的两则推文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陷入极为被动的地位。他说，他认为习近平在中国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政治位置上， 他对这场贸易战负责，并因为贸易战而受到批评。如果公布出来，美中贸易协议被认为对中国不利，这样张家敦认为习近平会非常担心，他会因此失去政治权力，甚至失去党内一把手的地位。据知情人士透露，中方在最终作出是否派刘鹤赴华盛顿谈判的决定前，想要美方澄清特朗普发出这两条推文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云转星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更大的可能性是刘鹤推迟赴美。他说，如果星期五加税，这个有些强迫中国就范的态势，作为国家副总理来了又不能够接受他的条件，后面就比较困难。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认为，特朗普发出加关税推特有政治上的目的，亦是一种谈判策略。他说，特朗普总统想要展现他是强硬，有强力捍卫美国的利益，他不希望达成的贸易协议令他看起来是柔弱，所以这些关税协议在美国有国内政治目的，以便展示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知道怎样谈判的人。但是他亦寻求中国在最后一刻，在现在让步的基础上做出更多让步。他认为剩下来主要是确保协议履行的执行条款，这是关键。特朗普政府早就声明要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提升关税，但是后来表示因为双方进展良好将它推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欧玉林认为，目前很难判断是什么促使特朗普总统宣布加征关税。欧玉林说，有可能是美国想要在谈判最后阶段获得更多筹码，亦可能是反映出谈判中仍然有分歧。但是对于美国要求中国什么，中国提议了什么，这些提议是否有变，大家对这些细节知道很少，因此很难了解这个谈判筹码还是真正的有分歧。欧玉林说，美国的商业团体希望美中两国能够达成切实的协议，能够解决美国企业关切的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等问题。他说，如果美中现在无法达成协议，委员会的会员企业希望两国能够继续谈判下去。他指出，如果关税增加，已经产生的关税影响将继续叠加。美国行业协会、美国服装与鞋类协会发表声明，敦促特朗普总统不要将关税升级。协会主席里克·海芬宾在声明中说，额外的关税只会损害美国的家庭、美国的工人、美国的企业和美国的经济。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表示，特朗普总统在向中国发出警告。他表示，关税会对美国农民和消费者造成影响，但是特朗普政府亦会采取措施给予帮助。他说，结构性和执行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认为，星期五落实加征关税的措施可能性不高。他说，他认为不太可能，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没有进展，特朗普总统会承诺将加征关税付诸实施，但是由于程序原则，关税不会在星期五就落实，但是一些关税可能会在下星期落实，其实他会在一个月内落实，如果真的发生。他想说，我们是要打贸易战，但是他认为不太可能会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宇、方冰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周末发出贴文威胁，将从今个星期五开始对中国2000亿商品提高关税至25%。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开市之后就大跌近500点，但随后跌幅逐渐收窄，市场反应比较理性，并未出现恐慌性的抛售。据美国之音对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截至到昨日星期一下午4点收市的时候，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66点，跌幅达0.25%；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3点，跌幅为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40.7点，跌幅0.5%。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日发帖威胁，将从今个星期五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提高关税至25%，令到道指期货指数隔夜即大跌500多点，在星期一开市亦即跌470多点，最终大幅回升。彭博新闻社援引 TD Ameritrade 首席市场策略师乔基纳汉的话讲，我哋得到呢个消息，一夜之间有啲好惊。 随住星期一股市开市，我不是说大家头脑完全冷静，但你有更多地方去交易，因此你看到市场向上回升了一些。在开市后有传言称中国代表团可能不会如期前来，但下午2:40左右CNBC 报道，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贸易代表团预计仍然会在今个星期来到华盛顿进行谈判。这个时候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跌幅已经收窄，仅跌71点。 CNBC 还说，虽然中国代表团会来，但规模将从原来100名官员缩减。报道说，由于副总理刘鹤被认为是能够代表习近平签署协议的人物，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代表团前来刘鹤是不是会继续领队，如果不是将会对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对中国市场暴露较大的美国晶片制造商在星期一全部大跌，跌幅在 4%-5% 之间。其他公司好像是波音、内吉等公司，由于对中国投资占比较大，一旦关税增加，对他们的影响也会较大。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星期一也加入对美中贸易战的评论，他说，如果美中开打贸易战，将会对全世界都会很差。全方位的贸易战虽然不是太可能，但他说如果开打，将会对包括他的公司白克希尔在内的所有公司都将会很差。巴菲特认为投资者跟住负面新闻抛售股票毫无道理。巴菲特的公司三月资产额为1918亿美元。白克希尔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蒙哥尔说，特朗普是希望对某些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上表现出疯狂的状态，但是他说如果贸易战打响，那将会是巨大的愚蠢。巴菲特认为在贸易谈判中持强硬立场可以理解，对某些人来讲最佳技巧是半疯状态的行动，但如果先挥拳然后又表示不同意，那不是一个好的技巧。巴菲特说，特朗普加关税威胁提高了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赌注，我们所讲的是以自己的方式搞政治的两个人特性，讲的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将会怎样看待他们的行为，这个会是非常复杂的。市场投资专家认为美中贸易战的负面新闻已经被市场消化了。其中一间投资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霍根说，今年推动市场走高的有三大支柱，包括联储局不会加息、较好的公司财报，以及美中贸易协议将会很快达成。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导致美中贸易谈判危机影响全球市场，中国人民币星期一在美中贸易谈判出现危机后跌至今年一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大约为 6.8217， 当日跌幅为 1.4%。美中贸易谈判可能出现问题的负面消息冲击了亚洲市场，上证指数跌 5.5%， 深圳指数跌 6.7%， 恒生指数跌 3%， 澳大利亚指数跌 0.82%， 台湾加权指数跌 1.8%， 新加坡指数跌 3%， 日本和南韩股市因节日休市，欧洲股市影响相对较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推文中针对中国发出关税威胁之后，导致中国股市在星期一一度大跌，美股更加好像坐过山车一样。而美中贸易战可能前景不明的消息并没有在海峡对岸造成恐慌，一些官员和学者将它视作为一个契机，加快台商回游，推动经济和就业增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台北的报道。
特朗普星期日的推文表达了对美中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沮丧，威胁说将在这个周末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并在短时间里面对其余数千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方谈判团队仍然将赴美谈判的消息缓解了市场的焦虑，但是有分析人士仍然告诫双方谈判不排除暂时破裂的可能。市场分析机构海头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说，如果有谈判继续的确切消息，那个就意味着中方愿意做出进一步让步，但是一切尚未有定数。 埃文斯普利查德话，佢觉得仍然有好大风险，导致谈判暂时破裂。台湾与中国嘅供应链紧密相连，因此任何时候中国出口受到负面影响，亦会连带影响到台湾。埃文斯普利查德话，其实某种情况下，台湾咁样嘅国家会受到更大嘅伤害。呢个并非系讲实际规模，但系呢啲国家事实上对出口嘅依赖比中国依赖出口嘅程度仲高。喺过去嘅大约十年里边，中国出口喺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经历咗长时间嘅缩减，目前仅有15%。埃文斯普利查德话，呢一类次要影响通常影响较细，但系对一啲好似台湾咁样依赖贸易的小经济体其实有很大影响。他说他认为台湾和南韩受美国向中国征收关税的影响面最大，他想他们一定会失去很多。去年夏天，当美中贸易紧张冲突升温之际，一位台湾官员在一个场合对记者谈及台湾政府如何看待这场贸易战。他讲到两大经济体之间贸易冲突背后的深层问题。既然这一番深入分析是为了美中两只巨象争斗时能够避免伤及自身。另外一方面，台湾的官员在公开活动中多次谈及如何从美中贸易战中获益，尤其是推动台商回游方面。台湾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邱俊荣曾任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谈及台商回游，他对美国之音说，台商回台的趋势不是现在才有，大概比较明显的是在2017年的上半年，这个趋势就慢慢形成。2017的上半年台币升值非常多，台币升值非常多的原因就是有很多的资金回到台湾。从2017年到现在，台商回来已经慢慢形成一个趋势，贸易战只是一个触发的因素，它使到这个趋势变得更快。邱俊荣说，政府对回游台商亦提供了配合的政策，比如在租税和优惠方面提供了积极的措施，例如地方政府积极想帮助回台湾的台商解决土地甚至劳工和电力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台商回台的趋势相对来说是明显，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则需要结合台湾的资源和产业规划加以判断。邱俊荣说，台湾很小，资源很有限，劳动力、土地和电力都很有限，不可能什么都要。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去挑选适合台湾发展的企业。台湾政府在近期发布的一组数据，试图展示台商从美中贸易摩擦后因生产供应链转移形成的契机。经济部称已经成立投资台湾事务所，为加速投资案的落实提供单一窗口客制化服务。经济部说，从2019年1月1日至今，已经有40家厂商通过资格审查，投资金额超过2057亿元新台币，带来超过21200个本国就业机会。该部说，申请热度持续升温，后续还有40-50家排队，将努力冲刺2500亿元年度目标。邱俊荣说，因为现在选举就来到，所以政府会将这些台商回来的数据都当作好事发布。但是他说，从长远来看，台商回台怎样去挑选，对政府来说还是一个未来需要去严肃认真考虑的问题。邱俊荣说，现在政府并没有积极的选择，但是有一些消极的法规。他就此举例说，如果你要拿到政府的租税上的优惠，他就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做实体的就是买卖土地，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比较集中政府推动的产业创新计划5+2。如果你回来的资金能够投到相对比较重视的这些产业，在税的优惠上是比较多，所以他们没有积极的规划。他是通过一个相对比较消极的激励鼓励方式，想办法引导这些资金回到自己想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方面。但是对台湾来讲，还不单止是产业，还有功能方面。邱俊荣说，这个就是说将来可能需要所谓的系统整合的厂商，就是能够同时处理硬件和软件的厂商。他说这个对他在经济升级上会有帮助，但是在现阶段政府还不会考虑这么多的因素，那先给资金能够回来台湾再讲。现在回台的厂商大部分还是大家最熟悉的制造业厂商，各个产业都有，从电子业到运动产品都有。 邱俊荣话：制造业回流到台湾经济同就业嚟讲，当然有一定嘅好处，但系佢对目前嘅情况并唔满意。佢话制造业通常唔似软件同服务业咁快需要土地建筑，好处唔会好快显现出嚟，或者到今年嘅第三四季度有啲效果就会慢慢出现。邱俊荣话：如果外部环境冇大嘅变化，佢认为今年台商回流将有益于台湾嘅增长率同就业机会。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台商回流趋势目前尚未明显，对经济的贡献亦不显著。海投宏观在伦敦的亚洲经济分析师加雷斯莱瑟说，在一些案例中有证据显示这样的情况，但是规模都很小，宏观经济影响微乎其微。海投宏观在新加坡的资深中国分析师埃文斯普利查德说，有趣的是，当美中贸易紧张局面加剧时，出现了不少关于供应链的讨论。他说有些调查结论显示，有 17% 或者 18% 的外资公司考虑将他的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他又说很难找到支持这类结果的证据，例如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报道。
俄罗斯通过阿科夫立法已经六年多了，这部法律禁止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小孩。一名俄罗斯孤儿被收养他的美国父亲忘记在车里面中暑而死亡，之后俄罗斯以这个小孩的姓名通过这部法律，希望收养小孩的家长和专家都认为这部法律改变了这些小孩的生活和俄罗斯社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科汉纳卡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现年五岁的阿维尔在他仅仅四日大的时候，被亲生母亲留在乌兰乌德的一家医院里面。当医生要求阿维尔的母亲为他捐献肝脏的时候，他拒绝了。莫斯科的设计师纳塔利亚·布尔蒂纳在脸书上看到了阿维尔的照片，之前他通过政府资助项目从匿名的捐献者那里接受了肝脏移植。阿维尔养母纳塔利亚·布尔蒂纳说，他本来并没有准备收养小孩，但是他决定他必须帮助这个小孩。专家说，到目前为止，有健康问题或者发育问题的小孩很难在俄罗斯找到新的家庭。急需帮助慈善基金会负责人米佳·阿列什科夫斯基说，残障儿童很少被收养，每年有几百个儿童。阿维尔是幸运的，活动人士说，阿科夫勒夫法意味着每年有几千名俄罗斯孤儿失去在美国找到一个家的机会。他说这则法律毫无道理，是反人类，失去机会的是那些最无助的儿童。美国以2009年在狱中死去的俄罗斯律师马格尼茨基的名字通过制裁俄罗斯官员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俄罗斯出台了这部反对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儿童的法律。虽然反对这部法律的呼声很高，目前亦没有带来改变，但是观察人士说，这个开启了公众讨论，并改变俄罗斯人对收养问题的看法。协助孤儿基金会志愿者伊莲娜·阿尔尚斯卡亚说，媒体中有很多关于美国人收养俄罗斯残障儿童的故事，之后孤儿院被领走的残障儿童开始多起来。数据显示，更多俄罗斯人开始收养儿童，但是在社交和独立生活方面还存在挑战。活动人士说，改变好像阿维尔这样小孩生活的关键，就是令俄罗斯人改变对于收养的态度，并投资建立更加人道的方法，来为好像他这样的小孩找到一个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科汉纳卡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探讨一个在马里兰州树立的白色十字架究竟是属于宗教象征，还是说战争纪念碑。我们会看看高中生学习助理护士的项目，以及一名歌手在观众当中激发和平与团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庭的判决说，在马里兰州树立的一个十字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确立国教的条款。原告就认为这个十字架是基督教象征， 但是被告就反驳说，这个十字架只是一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的报道。
开车进入布莱登斯堡镇，大家会看到交叉路口的正中央矗立了一座高40英尺的十字架。这座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和平十字架的建筑，树立于1925年，目的是为纪念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在一战中阵亡的49名士兵。这座十字架的所在地原来属于私人地产，后来因为高速公路扩建才成为公共交叉路口。实际上是马里兰州一个国家退伍军人公园的一部分。公园里面不单只有一战纪念碑，还有二战、韩战和越战等其他战争的纪念碑。2014年，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全美无神论组织美国人民主义协会，以违反美国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为理由，起诉拥有这座纪念碑的马里兰州国家首都公园以及计划委员会以及全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2015年，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说，这座十字架主要用于世俗目的，不构成违宪。2017年10月18日，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这座由政府拨款$2,000进行维护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象征，违反宪法不得确立国家条款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人民主义协会的执行主任罗伊·史帕克·哈特说，进入这座城市的人如果不太了解情况，会误以为进入一个基督教城市。
它显示我们只是纪念信奉基督教的退伍军人，但并不纪念信奉无神论、非神论、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并且同样效忠国家的退伍军人。
史帕克·哈特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涉及政治卷入的问题。
政府插足宗教事务，决定乜嘢系具有宗教性质，乜嘢系并非具有宗教性质，呢个做法可以，边啲做法唔可以，呢个真系唔系政府嘅职责。
美国军团的辩护律师、德克萨斯州保守派组织第一自由学会的副法律总顾问杰瑞米·戴斯反驳说，这座纪念碑只是一块墓石，而不似原告所指称的那个是一个宗教象征。
那些选择树立一座纪念碑去纪念阵亡将士的决定应该得到尊重，这个完全可以接受的言论表达。我们所代表的美国军团的标志就鲜明地刻在纪念碑的正中央，将这座树立了近100年的纪念碑撤走，将会确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话，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明显是错误。
这座纪念碑上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或者宗教的内容，所以我认为法庭不明白白色十字架已经成为一个用来纪念阵亡将士的世俗象征。
斯帕科夫斯基说，该判决如果成立，对全美退伍军人纪念碑产生灾难性后果。
假如这个判决成立的话，就代表着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墓地阿灵顿国家公墓亦有问题，因为里面到处都可以见到标志着阵亡将士墓地的白色十字架。
当地居民萨尔都说，这座纪念碑是留下还是拿走他都无所谓。
我的立场是中立，你想拿走就拿走，你想留下就留下。我在这里住了12年了，这座纪念碑一直耸立在这里，对我没有影响。
当地车行技师海文说，他每次看到这座十字架想到的并不是宗教象征，而是为国捐躯者的纪念碑，不过他尊重该郡选民的投票意见。
这个不单止是一处地标，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听说过有人想将它拿走或者拆了它，我觉得是很不幸，能够留下就最好了，因为它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目前辩护律师正在考虑是请求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全庭15名法官重审此案，还是直接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无论如何都令人期待。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华盛顿报道。
护士是医疗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要负责的事务很多。在马里兰州一个助理护士项目就被当地的高中生有机会去了解护理工作。马明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蒙哥马利社区学院的护理学教授林达霍尔问他的学生。
Good afternoon, Miss Alexander. I'm Linda Hall. I'm going to be your GNA today.
护士助理专业的学生是首先要学会如何向病患者是自我介绍。他们每日都互相练习护士所需要的不同技能，从量度脉搏以及是测血压到彻底洗手。
Hello, how are you?
Okay, your name is
Kelly Wilson.
然后学生是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和实际病人见面。
我认为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照顾病人，怎样对待病人。即使我不单止是要做护士，想更进一步成为医生，令到病人的心理、情绪和身体合一，确保你尊敬和好好地对待他们。
盖瑟斯堡高中有十几个学生参加了这个项目，海莉是其中之一。
我从小就想要做护理，帮助其他人，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些工作。
对于好像纳塔利亚这些年轻人来说，这个免费项目是无价的。
我们要求他们毕业前必须掌握20个技能，当课程结束，成绩打出来之后，他们会从马里兰州获得执照成为助理护士，他们可以继续学习，获取老人病学助理护士执照，他们可以更上一层楼。
助理护士训练项目设在当地的一个退休公寓社区，这个社区附带有老人辅助生活区。这个项目是由神经科医生威廉莱希创办，他亦都是这个社区的理事。
The vision is simply to provide individuals an opportunity.
他希望是提供个人机会，以及给其他人提供最好的照顾。
中心的住户欢迎年轻人。
我觉得没问题，我只是对他们感到比较好奇。
我学到更多怎样跟他们有更好的连结和互动。我认为你需要有耐性，有动力。
在医疗照护事业上成功，就必须学习有自信地互动，以及是注意每个细节。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洛克维尔的报道。
一名歌手为儿童建立了个项目，启发社区内的和平与团结精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的一个星期六，在华盛顿一个非盈利的社区艺术中心 Bloombus 这间屋里面，充满了来自芭芭拉·斯德和他激动的年轻观众的能量。这个项目名称为哈拉姆比，在斯瓦西里语里面的意思是所有人齐心协力。芭芭拉斯德祖先来自千里达同加勒比地区，他在25年前创建了这个项目。
对于我来说，这个有关文化能力，你可以用一个词带来团结，这个词就是 Harambe。 对我来说，这个是爱的亲和力，以及希望看到所有人团结一起的吸引力。
芭芭拉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国王皇后之父，他通过歌曲和运动来教化同情和社区的包容精神。
他们是一些不会说和平的小孩，他们不会说这个词， 但係佢哋知道點樣去令到和平發生。經過所有人齊心協力項目嘅分途，假以時日，佢哋唔會再喺呢一度踐行和平。佢哋喺屋企踐行和平，佢哋喺社區實踐。
麥特道爾帶佢嘅仔馬克斯嚟參加呢個項目已經三年啦。
喺我哋每日嘅好多活動當中，馬克斯都將巴巴拉斯德當成榜樣。喺佢嘅托兒所裏面，佢係一個好嘅分享者。我認為佢喺呢度學到咗好多嘢。
巴巴拉斯德呢位寓教者曾经是一名大学篮球员，学的专业是刑事司法，并曾经是一位少年管教者。那段经历帮助他意识到儿童早期培育的重要性，并使他开创哈拉姆比项目。
这个是我做过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看看我怎样能够融入其中，能够帮助拆除从摇篮到监狱的这条道路，并且使到我能够为我们的未来发挥一些影响力，不让他们再学会斗争。
在一个音乐家庭长大的他会演奏多种乐器，其中包括鼓。
The djembe drum from West Africa.
来自西非的非洲鼓是一种打击乐器，我发现自己的心跳跟他可以有共鸣。这个给了我一个机会，当我提供服务，他也给了我机会给观众的心跳连接在一起，因为这个是鼓的力量，可以给我们团结而一。To bring us all together as one.
巴巴拉斯德的真名叫做达伦坎贝尔，他希望小孩子能够学会沟通，成为和平的保卫者和缔造者。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探讨美中之间的较量是不是文明的冲突来呢？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日前在一个论坛上讨论到，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时暗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讲法立即遭到很多亚洲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看法反映出对中国本身以及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存在根本性的误解，而且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评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星期一在智库新美国主办的未来安全论坛上谈到了他对美中目前的较量为什么与冷战不同的看法。斯金纳说，这个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而且美国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与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并师从前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的斯金纳仲提到，种族亦都是美国目前和中国之间的争斗与冷战期间美苏争斗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斯金纳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是第一次他们将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高加索人种。斯金纳所负责的政策规划司是国务院内部的研究机构，二战后负责过政策规划的人包括压制政策之父乔治·肯南，影响了美国冷战期间防务政策的前副国防部长保罗·尼茨，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斯托，前驻华大使洛德以及前副国防部长沃尔夫维茨等等。写过有关里根总统专注的斯金纳博士在这个论坛上与新美国的负责人斯洛德对话时说，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独特的挑战，因为北京的政权不是西方哲学与历史的产物。他说，当大家想到苏联以及其他展开的竞争时，在某种程度上那个是西方内部的一场争斗。斯金纳仲提到了马克思的理论与西方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说这一位德国犹太人发展出的哲学中的一些原则实际上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在斯金纳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后，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和周刊华盛顿观察者发表了国务院准备与中国进行文明的冲突的报道。报道说，蓬佩奥国务卿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该战略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看到了这一篇报道之后，都对斯金纳的讲法提出了批评。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发推话：如果呢一篇文章准确嘅反映咗国务院对中国嘅谂法，咁样佢意味住佢对中国本身以及美国所面临嘅挑战都存在根本性嘅误解。呢一位前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嘅副助理部长话：如果讲美中竞争系美国第一次面临一个强大嘅竞争对手，唔系高加索人。咁样二战嘅太平洋战区点样算？佢话更重要嘅系种族同呢一啲有乜嘢关系？邓志强亦指出，斯金纳嘅基本观点系正确噶，即中国与苏联唔同，美中竞争嘅本质亦都与美苏争斗不同，因此需要一个不同嘅战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嘅中国问题专家史文对斯金纳嘅讲法做出咗更为强烈嘅反应。史文喺推文中话。如果報道準確，這個是對中國威脅的本質的一種相當令人震驚，基於種族主義的評估，而它來自國務院使情況更壞。顯然，問題不在於中國的體制，而是中國的文化。市民在看到了斯金納講話的視頻後發推話，報道沒錯，他跟著說，美國政府真的走上了一條對中國這個挑戰做出瘋狂描述的非常危险和令人沮丧的道路。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安德鲁扬亦都不赞同斯金纳的这个讲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容易建立不同种族的对比，就文明冲突而言。安德鲁扬不认为美中之间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这位美国天主教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说，的确美国与亚洲国家存在过紧张关系。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崛起时甚至出现了种族方面的紧张。但是这个并不表明他们之间不能够合作。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文明背景，事实上有很多案例表明美国与亚洲国家可以进行很好的合作，例如美日之间和美韩之间的合作。安德鲁扬说，他不见得认同这种描述。它不只是文明之间的差异，还有其他方面的组成部分，可能是美国的战略，也都可能涉及竞争与实力以及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单只是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分析文章说，与特朗普总统大多数外交政策所不同的是，他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在华盛顿相对受欢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是不公平的，其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其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姿态是危险的。但是文章说，对于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他们并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北京使用的一些措辞。事实上很多人很不喜欢，他们无疑也都不将特朗普政府与中国之间的争端视为是文明的冲突，而更少的人认为种族是这一场争论的核心。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亦都明确表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并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不过他在一个推文中说，公平地说，斯金纳并没有直接说美中之间的较量是文明的冲突。在萧良奇看来，特朗普政府应当进一步讲明他的意思，而目前大众没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胡思乱想。在论坛上，当斯洛特讲斯金纳有关讲法听起来好像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时，斯金纳回答说，有其中的一些信条，但是也有些不同。斯金纳跟着说，他认为美国不得不摘掉玫瑰色的眼镜，认清这个威胁的本质。斯金纳说，他认为美国还必须对中国人寻求获得的成就有一种尊重。文明的冲突是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一个著名的理论，即在二战后的世界，文明与宗教认同将是主要的冲突来源。今后的战争将不在国与国之间爆发，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爆发。亨廷顿最早于1992年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座谈会上提出这个看法。93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回应他的学生福山92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书。1996年，亨廷顿进一步拓展了他的这个理论， 並撰寫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他的這個理論在政界和學術界一直引起很多的爭論。911事件的爆發使他的這個理論得到很多人的認同。美國之音記者莉亞華盛頓報導。
在美國正在加強提防來自中國的工業間諜和知識產權盜竊之際，台灣總統蔡英文說他希望加強美台國防產業合作，未來令到台灣國防產業能夠進入國際供應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第二届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这个星期将在台湾桃园举行。蔡英文5月6号星期一在总统府会见由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宇伯率领的美国企业代表团时做出上述表示。蔡英文说，近来中国通过外交打击、军事威胁以及政治渗透等方式影响台湾，不单止单方面冲击台海稳定现状，同时亦造成周边国家紧张。台海和平是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他相信国际社会有共识，认为过去几年来台湾是区域和平的贡献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他说，为了维持台海以及区域和平，台湾不单止透过军售积极强化防御能力，亦积极推动国基国造、国滥国造的政策，以强化国防自主。这个星期四，台湾的潜舰制造厂区就要动土兴建，台湾距离拥有制造潜舰能力又往前迈进一步。针对美台之间的国防产业合作，蔡英文表示，去年在高雄举行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已经进一步促成双方产业直接对话，并讨论了彼此可能合作的领域。台湾有优质人才以及科技产业基础，他希望透过美台之间的合作，使台湾的国防产业进入国际供应链，走向国际市场。由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与美台商业协会共同举办的论坛，去年首度在高雄举行。当时的会议主题是美台国防产业合作机会与挑战，讨论议题包括台湾的航太、造船以及资讯安全产业等。美台商业协会在一个声明中说，韩宇伯、该协会副会长马洛丹、美国及国际性国防企业的代表5月6号至9号将前往台湾，与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的代表举行论坛，并讨论国防供应链等双边合作议题。代表团还将参访台湾的国防合同商以及一些在台湾国防供应链上积极活跃的制造厂。蔡英文曾经多次表明对台湾发展自主国防产业的决心，包括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宇伯等关注台湾国防产业发展的人士都曾经指出，美台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合作是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台湾的国防产业应该寻求加入美国国防部的可信代工计划。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安大维亦曾经在该智库刊物《全球台湾简报》发表文章说，要增长台湾的高科技国防产业，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成为美国以及北约加四，即是北约欧盟成员加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生产平台的重要零组件供应商。但是台湾的其他高科技产业，例如电子工业，要成为美国及其他国家武器平台的一部分，就必须先加入美国国防部的可待信攻计划。而同时，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一针对中国公司如何协助从美国转移技术的问题发表报告。报告说，中国企业运用隐蔽或者胁迫等各种方法来取得高价值技术、知识产权以及专门技术，这些方法包括外来直接投资、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合资、执照协议、网络间谍以及人才招聘等方式，然后再视美国现有法律规范评估将这些技术转移至中国的风险。这些作为经常受到中国政府的指示与协助，是北京为发展它国内市场并且在广大范围技术领域中成为全球领导者更大努力的一部分。全球伺服器大厂美国超微电脑公司最近投入新台币20亿元在台湾扩建厂房，台湾总统蔡英文主持了动工仪式。台湾经济部长沈荣津说， 超微公司后续将加码投资总额达新台币100亿元。此前彭博社去年10月一篇报道称，超微公司是中国生产的电脑主机板被植入恶意芯片，不过该公司否认了这个报道的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南太平洋传出消息，所罗门群岛考虑承认北京，不再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所罗门群岛是台湾目前17个邦交国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继2018年多明尼加、布基纳法索和萨尔瓦多先后与台湾断交而转移承认北京之后，所罗门群岛的消息是否预示北京将展开新一轮争夺台湾邦交国的努力？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说，北京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只不过这样做的边际效用正在递减，而且只会将台湾越推越远。董立文说，他相信北京不会放弃划台湾的邦交国，因为对北京来说，这个等于是用一种对北京来说是最能够伤害台湾的他做得到的事情。但是他边际效用也在减少，因为众所周知，台湾的邦交国虽然重要，但是并不是台湾能够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北京这样做的话，也都只会将台湾越推越远而已。台湾淡江大学战略所兼任教授、台湾战略学会秘书长王坤义说，台湾外交部认为所罗门群岛的联盟政府要顾及多方的意见，是否真会有外交上的大动作，台湾仍在观察。王坤义还说，未必是刻意为了与台湾打外交战而与所罗门群岛建交，而是在实施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一个整体战略，但是这样一来就会与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产生利益冲突。王坤义教授说，大家知道整个南太的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个台湾的问题，中国大陆从一带一路以后将最南端设定在太平洋岛国这一块，中国的势力都会往这个地方进去。这个地方其实台湾背后是美国在支撑，还有法国的利益、澳洲、纽西兰等等，是一个大的国际环境。那一度还有美国的飞弹防御系统试射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所以中国进去以后必然会引发太平洋岛国比较更多的变化和变动。不过无论北京的真实意图如何，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说，台湾目前不会与北京打外交战。他说，民进党政府就是蔡英文总统，他已经早就宣示过不会和这个中共去进行这种所谓的金钱外交战，他不会的。所以说他们台湾的资源就是要放在对台湾的生存发展最关键的那一些国际空间上面，包括他们的最重要的非邦交国的关系，以及他们台湾的这种在国际社会上的活跃能力。台湾战略学会秘书长王坤义认为，台湾邦交国数量的减少不太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目前的17个邦交国都是小国，在国际上发挥的影响恐怕很少。不过他说，所罗门群岛与台湾保持关系还是转移与北京建交，在相当程度上要看美国的态度。王坤义说，目前来说不是在玩金钱外交，中国有它的特定战略目标，一带一路的延伸，所以引发的关注不只是台湾的问题。如果美国坐视不管，这样所罗门群岛可能真的会与中国建交。如果美国想坚守一些底线，让台湾保有一些邦交国，这样中国应该不太容易想和哪个建交就和哪个建交，美国影响力还是挺大的。王坤义教授认为，台湾靠外交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目前两岸的对比包括经济发展和影响力，台湾不可能去和中国打外交战。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亦都说，台湾亦都做好了北京不断抢走台湾邦交国的准备。他说，他相信台湾已经有这种的心理准备，因为董立文他说过，其实讲到底这种邦交国的争夺战或者讲是压缩台湾。 其实只要台湾不要被中国统一，不受他的统治，这样他爱怎样做就怎样做，他们做他们的，台湾自己做台湾的，这个有什么影响呢？目前台湾总共有17个邦交国，包括4个中南美洲国家，4个加勒比岛国，6个太平洋岛国，1个南美国家，1个非洲国家和欧洲国家梵蒂冈。美国之音的报道。
尽管美国的反恐努力范围遍及全球，但美国官员说单靠美国没办法击败恐怖分子，他需要可靠的合作伙伴来保护大众免受攻击，并防止恐怖分子卷土重来。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将对布基纳法索的安全援助增加到之前的三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布基纳法索是西非几个在同极端分子交战的国家之一，但是美国官员在努力改善布基纳法索的执法的时候，必须克服一些重大挑战。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布基纳法索政府最可怕的噩梦。转眼间，首都雅加道古的一场友谊赛变成恐怖区。幸运的是，这个场景只是一场由美国和其他国际盟友组织赞助的演习。美国驻布基纳法索大使安德鲁扬对美国之音说，在2016年布基纳法索首都遭到袭击，暴露出一些弱点之后，这一种做法至关重要。安德鲁扬说，
The response that wasn't up to the standards of the Burkinabe people, partner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安德鲁扬说，当时的应对措施不符合布基纳法索人民的标准，好像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合作伙伴被迫要帮助应对那次恐怖袭击。有关官员说，好像这样的演习提高了当地执法部门击退袭击保护平民、逮捕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能力，当地执法人员演练延长处理措施。布基纳比宪兵罗伯特·康波中尉说，
We have to save the scene.And not destroy the evidence.
康波中尉说，他们必须保护现场，不要损坏证据。他们是这样做，他们首先对每一个证据进行标记，然后他们拍一张照片，将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以便立案。杨大使说，因此他们要从战场到收押、物证监管链、司法程序，再到通过法治体系实现的问责，这个长期成功的关键。但是美国大使馆的地区安全官罗西·塞德洛说，这个系统有一个大问题，恐怖主义案件不会进行审判。
So here in Burkina Faso, there are a lot of terrorism cases. And one of the challenges is that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塞德洛说，在布基纳法索有很多恐怖主义案件，其中一个挑战是他们还未能够起诉一个案件。熟悉布基纳法索恐怖主义案件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大约有400宗案件涉及将近200名恐怖主义嫌疑人，这些人被关押在布基纳法索，目前还未有审判日期。
Certainly, waiting trial indefinitely is not acceptable.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非洲分部空军少将马库斯·希克斯说，当然无限期的等待审判是不能够接受的。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官员强调，布基纳法索官员接受过战争法方面的培训，布基纳法索的政府尚未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为了应对堆积如山案件，美国大使馆已经从美国司法部派出一名检察官来协助布基纳法索建立并且审理这些案件。美国大使馆地区安全官员塞德洛说，
There will be some progress that can be visible not only within the government,
塞德洛说，在与他们的布基纳法索伙伴合作之下，将会有一些明显的进展，不单止是政府内部，而且人民可以看到他们的系统是有效。但是由于美国法律顾问上个月刚刚抵达布基纳法索，目前还未清楚布基纳法索人民几时才能够最终提到正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布基纳法索雅加道古法尼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